骨台喽！
欢迎收听戏骨台啦，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
我是老公实习生 Jabby，
啪啪啪啪啪啪，欢迎 Jabby，
欢迎 Jabby，Hello， 来我们戏骨台劳节目，
哎，谢谢你们邀请我。
今天的 set up 比较特别，现在是我和 Jabby 在我家的台劳录音室，然后远端跟目前在你家了，对，你在你家，
我还在，对，我在我家，其实我们是可以当面的，但是我现在太累了。
对对对，
没问题。就是、
Winnie 才刚从 San Diego 回来嘛？
对啊，风尘仆仆。
他开车回来，
开车回来，
屁股所以很累。
对，我们早上10点出发，刚刚7点多到。
开车很辛苦，所以他才远端跟我们连线这样子。
好，感恩。
反正这是邀请嘉宾上我们的节目，主要是想要他分享他决定回台湾，然后离开屁股的故事。
嗯，
就是大概3年前吧，我记得是2020年年底，就是他就是毅然决然的就回台湾
离开了。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是住在台湾的状态，
他现在住在台湾，对对对，他那时候跟我一起回台湾。
等一下，你们一起回台湾，然后他就待在台湾了，他就再也不回来了。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对，没错。那时候我老婆就载我们两个去机场，我记得是2020年的11月初，
对，
然后11月4号还是3号，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台湾，然后我老婆载我去机场，我们临走前她还说，哎，那就 see you in a month 之类的，
嗯，
然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没有回来以后，就是不是以居住者的身份，就是以一个访客的身份回来。
对，变是的。可是重点是他就是从矽谷消失了，他所有东西都还在啊。重点是他的车子、他的房间的那种书啊，然后他的一些什么
情具，我什么都没有收，
什么都没有收，全部留在矽谷，然后他就毅然决然就留在台湾。
我要解释，当时我是抱持着我只是回台湾2个月，因为那时候湾区是 shelter in place， 然后很多人其实就都 work from anywhere 嘛，然后台湾那时候是一个宝岛，蛮隔绝于外界的，就是没有什么病毒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想说，11月就是一个美国的 downtime。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如果2个月一直到1月的话，都可以 work remote， 就还蛮好的。所以我明明我是买了回程的机票 ，That's why 我这个东西没有收是正常的。
对，他要买回程机票，然后只是他后来没有上飞机而已。
等一下，你有室友吗？还是你是自己一个人住？我很好奇。
我有室友，所以那时候我室友们、
okay.
他们也是觉得哦，就是只是回台湾2个月而已。嗯，那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我只是回台湾2个月。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很神奇啊，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来，他一定要来戏骨台劳，
来问，我们就是要来问一下，这样子
问一下，就
是
慢慢的抽丝剥茧他当时的心情这样子、
okay.
到底怎么做这个决定的，因为真的是没有人这样做。
嗯，
那、啊、这样嘉宾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之前在戏骨做些什么，待了几年这样子。
我毕业之后就来戏骨，所以我硕班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戏骨，但是中间就是辗转啊，反正怎么样，就是换了几次工作，但是 in general 都是在矽谷。我在矽谷大概待了6年吧。
6年欸，然后就
哇，好久、哦，
说走就走。
对耶，
你的硕班也是在美国读吗？
哦，硕班在 CMU， 就是我是跟就是燕燕，
哦哦、
对，我们都是 CMU 的，
他也是 CMU 的、
啊嗯，哦，就你也是 CMU 的，
只是我们不同的系啦。我跟嘉宾不同的系，我跟 Winnie 是同系。
哦，
他是 Design School，
对，我是 Interaction Design。
哦，这
是纯，他协同是纯的，
协同纯正的，
协同纯正的，
意思
的，史莱哲林的，
什么？
我们是赫夫帕夫，
不
是马瓜。
不
是很不怕不什
么
东西
啊，好酷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快快快我好好奇哦
对啊，很好奇啊。好啦，先给嘉宾一个 context 好了、嗯、先让你回忆一下那时候的场景。我们其实就一起回去，然后搭同一班飞机，然后住同一间防疫旅馆，我住楼上、嗯、你住楼下。
嗯，
哇，
那时候隔离14天，要隔离14天，然后我们就是隔离的伙伴这样、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公司有些福利，所以我每天会买手摇给嘉宾喝
我就是完全蹭他的福利耶、
哦、
每天的那个就是小确幸的时间就是啊，吃完午餐的今天手摇杯要喝什么呢，然后就可以看，
对对对，
你知道各种我觉得好开心、哦、
对吧、啊？也是因为嘉宾虽然认识很多什么万波什么东西啊，其实我都不喝手摇就那段时间还蛮好玩，我们会一直叫 Uber Eat 嘛，有时候晚餐很难吃，我们会叫卤味之类的重点来了，反正就有一天下午，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嘉宾就打给我， 他都跟我说他想要留在台湾的想法这样子。他是说那时候他想要加入一间新的公司这样，在台湾一间新的公司、嗯、然后他想要就是转换跑道，然后想要回去。
嗯，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是突然就有的，我觉得很多其实在比如说留在矽谷工作的人，其实工作到一阵子以后，比如说三四年，我觉得到底要留在矽谷或回到台湾都是很多人在想的问题。那我其实之前就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诶，矽谷到底是不是一个我会 long term 一直待的地方，
嗯，
还是其实我也想要去看一看别的地方。那时候就是诶，在矽谷反正第五年第六年那时候我加入的那个公司，其实它那是一间我觉得我待得非常开心的公司， work life balance 也很好，福利也很好、
啊、然后薪水也不错，
薪水也很不错，然后跟同事也都相处很愉快，所以就是
title 是 senior 啊，也是很好
的，对，就是整个是一个非常安稳的状态。
嗯，
但是就那时候刚好有身边的一些也是在矽谷的朋友有一些 idea， 然后想要做一些比如说专案啊等等的，然后缺设计师，那我想说哦好，那我就可以当那种 part time， 就是也没有拿 pay， 反正就是 part time 帮忙，就是下班的时候帮忙做一些设计这样。那做一做以后他们就觉得说诶，想要把这个 idea 可能弄得更大，就是去成立一间新创。
嗯哼，
对，但他们那时候有提到说、哦、如果成立新创的话，那未来有可能会在美国，有可能会在台湾啊，那不知道我的想法。那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是真的开始有认真开始思考说诶，到底未来我会不会想要回台湾。可是刚开始帮忙的时候我就还是想说啊，反正我就是有一份还蛮安稳的工作，那我就继续待着。然后等到我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
打断你一下、哦、
好，
突然觉得想要问，那时候这么稳定然后配很好，
嗯，
你怎么会因为就是一个新创的想法然后就萌生想要回台湾的想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
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想说要回台湾，只是想说诶，未来我真的是要一直待在矽谷吗？就诶，就是继续做正职，然后 part time 有时间就是无酬帮忙这些专案之后，就觉得诶，其实做自己的新创是件蛮有趣的事情，一群人就很草创，然后加上回台湾的时间点刚好那时候他们就是有拿到资金什么的，所以就正式的问我说诶，那我要不要就是正式加入，但是就会 base 在台湾，就是我就要搬回台湾。所以就是我打给你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点我是要认真的去
思考这
个
件事情，
对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就是有个机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你觉得矽谷很无聊吗？
对，
有这样的推力想把你推开
矽谷的推力哦、嗯、
是
嗯，
美国 in general 吗？就是一个推力，还是只是矽谷的推力？这个我还蛮好奇的。
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像是矽谷的一个推力，或者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还算是在一个 career 蛮早期的时期、嗯、我其实还有很多想要试的东西，或者想要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嗯、
比如说公司的形态、产品的性质，然后喜欢在哪里工作，喜欢怎么样的文化，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如果不去试的话其实我不会知道的。
嗯哼，
而且我也觉得我没有一直局限觉得说自己一定又要在哪边工作，我觉得我比较是随着机会在哪边我就会想要去哪边尝试，虽然也没有到很年轻，但是就觉得说这个时间点是还能够再任性一次的时间点，
就是冲刺期。
对，因为越到后面顾虑越多啊，更不可能去做一些很大的改变或是去做很多尝试、嗯、可是如果没有在前期做尝试的话，那后面就觉得说那就是要一直安于现有的东西嘛，可是你没有出去踏到那个圈圈以外，你不会知道外面长什么样子。
那这样你的家人朋友怎么想的、嗯、以我为例好了，那时候他打给我，然后他说他要加入一间新创，我其实我是抱着就是还是不要吧的心
你是鼓励我吗？
没有，我鼓励你，但是其实我也跟你讲一些我的丑陋的东西啊，你之前新创经历的事情其实就很不稳定啊、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心中就有一团火，那团火就是你点起来就他就越烧越旺。但是我不知道你就是你其他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是怎么想、嗯、大家还是会觉得说你有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你是在矽谷、
嗯、应该说我爸妈应该是蛮就是纠结的，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会 想说啊，回台湾干嘛？你在那边美国待得好好的，你就继续待在那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为什么要回来？因为老实说，我觉得特别是做设计来讲好了，美国的特别是美国矽谷，我觉得算是工作机会最多、产业最成熟的地方。
对啊，
然后薪水当然也是不用说，这边的确是很难割舍的一块。然后我觉得我爸妈他们也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女儿已经你知道出国很久了，那能回来当然是
回来了，很棒啊！
对啊，回来当然很棒啊，在身边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蛮纠结的，一方面就会说当然不要回来，然后就说啊，那你什么时候打算回来？他想说哦，那到底是要来？
好乱哦，认知失调了。
对，但是他们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都一直没有给过我压力，就是说我一定要回台湾，或是一定要留在美国。其实最后他们都还是很尊重我任何任性的决定。朋友的话，我觉得朋友，可是我觉得朋友很多一面倒，其实都是叫我不要回来耶，
留一个后路这样子的意思吧。
对对，还是要留一个后路这样子。没想到啊，完全不留后路。
我觉得
超有种，
太傻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可是台湾就是有很多生活便利的地方，以及台湾其实很多，比如说新创啊，或者科技产业，其实现在是在一个慢慢开始要蓬勃发展时期，这也是一个蛮好的 timing。真的是各种 pros and cons， 就看你自己要 prioritize 和怎么抉择。
你当时是怎么 prioritize 这件事情？你有把它写下来吗？你有那个什么 SWOT 分析吗？就是
我认真，我没有到 SWOT 分析。
Pros and cons，
你的 thought process 什么？真的很好奇。
我真的是有认真做一个表格，而且我真的认真回想，就是在那个防疫旅馆，我打给你完之后，我就认真的在我的那个 notebook 上面，然后就是写，就是留台湾回美国，然后留原本公司再加入新创，然后各种就是 pros and cons，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比如说生活层面啊，工作层面啊，什么什么什么，
感情层面的，
感情层面的，这好像没有差太多，就没有差。你知道表格其实就只是做个心安。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重大决定其实就是要 follow your heart。就不是之前有人说过一句话什么小事从脑大事从心哦，我觉得有时候做重大决定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心里的一个感觉。以及我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放掉这个回台湾的机会，我会不会后悔？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会后悔，
就是不想做后悔的事情。
我不想做后悔的事情，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那大不了就是再重来，就这样。 Nothing to lose， 我就不喜欢后悔。
我好奇我播一下，所以你都没有在担心就是签证的问题？
那时候我就已经没有签证问题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个、
okay.
这大不了我就是可以回去，就是回美国再找。
我觉得很多人他放不开美国就是因为有，你知道，就是他签证办到一半了放不下，他还是想要把这一个走完然后再看。
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当然要衡量的点就会更多了。可是我觉得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点什么，其实我也是不需要担心身份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大不了再 move back 啊，大概是这样吧。我那时候想的是这样想。
这其实我看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嘉宾他都是一个很温和，他讲话是很温和人，我知道他做事这么激进，我那时候也吓一跳。我觉得差太多，跟你的人设也差太多。重点是他留下所有东西的矽谷，所有东西跟他讲啊，他所有东西都留在矽谷，就是包括他的床垫啊。
可是我荒谬至极，现在回想起来，
光你的 monitor， 你的电脑的萤幕。另外一个蛮好奇，就是你怎么去远端操作我们这些在矽谷的朋友帮你
真的
帮你善后
帮你善后收尾之类，收拾的遗物之类。
老实说，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简直就是厚脸皮耶，就是厚脸皮大师耶。
然后他那时候就去了一个
Excel sheet
给我，然后说你什么时候回去来我 San Mateo 的家，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然后哪些东西做记号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觉得对，我觉得老实说，那时候我真的也是脸皮厚到爆，居然敢开出这种无理的要求。那时候的情况我必须要解释一下，那个 context 是两边都需要隔离的情况，那时候是疫苗还没有出来，每天就是确诊数很多的。 2021年的1月吧，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如果我都就是回去，如果只是收行李的话需要在两边都隔离，就觉得说哇天哪，要付出的感觉也太多太多了吧，就是时间上也是。其实因为我在美国也很常搬家，我自己觉得好吧，可能只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东西我那时候评估了一下好像
没有很
多吧，
其实没有很多，
对，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
跟维尼比起来啦
我跟你讲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它是一整个大卡车哦，就是 UHO 最大 size 的大卡车，然后整个塞满，
然后我其实就中间已经断舍离过一次，所以其实我 literally 就是一个房间的东西要收，然后大型家具的话我就抱持着，反正如果有人要我就送，我就是送
等他送我他的升降桌，我现在在用，我现在用他的升降桌，很赞很赞，那时候我都自己把它扛回家
对，然后 monitor 也是就是送啊，然后什么家具如果有谁要或什么什么就送，或是我如果下一个室友要接我的房子的话，那他就是那我家具就是给他，我那时候就抱持这样，所以其实要收的东西就是衣服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各种朋友敲，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就是搬家收东西也是一件很麻烦人的事情，所以我就敲各种不同的朋友问他们什么时间有空，我就请他们空下给我他们可以的时段，然后哪些 slots 然后就安排一下，
然后做那个 research 一样，
对对对，做 research 然后就、哦、OK 就是这我估计应该可以拜托多少个人，然后可能一个月可以收完，然后大家可以的时间点是什么，我就做一个 excel sheet 然后不同时间点就收不同的角落这样子，然后对我又在视讯了我朋友和室友一次，然后把我的衣服什么都断舍离，就是他们 literally 就是到我的衣柜然后拿一件衣服说好这件你要还不要，然后三秒钟决定，我就、啊、不要，
对 过三秒都当成丢掉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他们要的话他们就把我衣服拿走，
你就录下来，我觉得超好笑的，
对，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最后那个周末我就是拜托了我就是我的 PhD squad 啊，那时候就是四个PhD 在帮我这个 master 你知道收行李，然后觉得说天哪，他们的时薪都不知道高到哪边去了，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帮我收东西，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抱歉，但是就还是厚着脸皮然后执行完了，最后就是跟着别人的东西一起海运回去，然后比较困难的就是车子，
对，车子怎么处理的
车子我这也是、嗯、我真的就觉得说天哪，我真的是到处就是受到朋友的恩泽，我再次感谢，就那时候我买车的时候其实有一位我的朋友他人很超好，
基本上卖车你要当事者签名才能卖掉，
你要本人就是交车，
要有一张纸对不对，那个
你的 title 还是什么的那张纸，
对对，
但呢我那张纸上其实是有两个人，因为呢我在最开始在矽谷工作的时候我朋友跟我一起去买我的第一台车，买车的时候那个 agent 吧就说哦，如因为我都当时还没有什么信用卡还没有工就是工作经验所以没有 credit， 他说哦，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利率可能很高哦，如果有人可以跟你一起 cosign 的话那你的利率就可以降低，于是我的朋友就 offer 说好，那他要跟他愿意 cosign， 所以我车子
这么好，
对，所以我车子 title 就有他的名字、
欸、超幸运的，
真的是超幸运，我那时候就在那里到各种查料想说到底要怎样远方卖车， oh my god， 然后发现说哎呦，我的那个车子那个 title 上面哎。是两个人的名字，然后那个人还在弯曲、哦、嘿嘿，然后就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嗯、
感觉也是很厉害
对，我就觉得这是各种拜托朋友真的是，
对，我那时候听到说他可能会回来，其实我也松一口气，那我就不用去搬东西了
结果你还是去搬了，
对啊，结果干他没要回来，我觉得是蛮荒谬的一段，
真的很荒谬、欸、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会做这种决定啊，因为我自己也真的是 literally 我书桌上的东西就是你知道，
对啊，我看到我帮你收书桌啦，
对，就是一副我明天就会回去的样子，
你那时候处理矽谷的事情然后又要去适应台湾的环境，那时候是怎么，你那时候心态怎么样，
嗯，应该说11月那时候刚回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有美国的正职、嗯、然后用空闲的时间去还是就是去帮忙新创，
那你有跟你老板讲，
我老板哎呦那时候没有耶、欸、可是因为我是无偿啊，
偷偷摸摸的，
因为我并没有拿钱，然后公司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些规定是说、嗯、当然你不能够帮你的 competitor 就是公司工作、嗯、然后
工作，
对，
不能用上班时间，
不能用上班时间，
不能用公司的电脑，
不能用公司的电脑，我是用自己的电脑，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又要就做两份工作，我是觉得蛮累的，所以才想
对啊、
欸、
好累哦，
对，而且美国那边其实我又是要跟他们的半天，那另外一边放掉以后就才开始真的觉得好像有比较要开始 适应生活这件事情。然后适应上，我觉得台湾一开始我真的也是蛮多不适应的。
像什么？
你回台湾的时候，睡在床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意识到说啊，我就这样子继续待在台湾了。你有这种想法吗？
好，我先回答燕燕的问题，再回答 Winnie 的问题。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说，天哪，我真的是做一个对的决定吗？这也太疯了吧，我现在就搬回台湾了吗？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到底是怎样，
再回来戏骨都没有面子。
是，之后的确有想到这一点。然后适应上的话，我觉得台湾我还是不适应，就是天气啊，真的很热耶、欸、真的是热到疯掉耶、欸嗯、今年更是可怕，热到翻。
对啊，
还有蟑螂，我真的是永远无法克服这个恐惧。我真的是，
对啊，他超怕蟑螂，
我真的很怕，而且都可以 sense 到他们就是在哪里之类的啊，我都没有办法。在路上都，
我光想到我
可怕，
可怕，
各方面都在适应。比如说像台湾的居住环境其实跟美国人不一样，就是空间还有隔音的部分，就空间就比较小、嗯、然后隔音的话，因为大家其实都住得很密集，然后房子觉得那时候我其实是对声音很敏感，我就觉得说哇塞，怎么会那么多声音啊，无时无刻都非常多的声音，然后还有人和人的距离啊，还有对人和人的距离就是真的很近，还有一些人情，比如说我觉得台湾很讲求人情的一些应对，可是我觉得我其实
无情啊，
不是无情，我是还在学习。就是诶，有时候就会讲话可能太直接，或者是太没有智慧嘛，都会有很多那种妹妹嘎嘎。
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找回那个家的感觉？因为老实讲，我说我每次回台湾，我在那边生活二十几年，但是就会有这种很陌生的感觉。
真的吗？
对，我会这种感觉，
就我会觉得是一场梦。其实我会这样觉得，就是说，
嗯，
我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是回家了，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可能我在矽谷的这一年是一场梦，然后我回家才会是我真的回家的感觉、
哦、那嘉宾呢？
对，
我思考一下哦，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态刚好两边都站过，就是我以前是在矽谷住嘛，然后回台湾，然后看我现在就是在台湾住然后回矽谷、嗯、我觉得台湾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我的家乡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虽然每次离开都很可能一年两年很久，可是我觉得回去就是当然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可是很多都还是没有变。真正决定搬回台湾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离开台湾已经一阵子了，我有种忽然就是诶，中间这六年或者这八年很像是一个，我不知道，就很像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感觉。因为比如说当我回到学校，我有种诶，我觉得好像才刚毕业的感觉。
真的吗？
对，那种居然还在啊，或是诶，我还是很想去学校图书馆的，你知道，就是有种诶，中间那一段我想说诶，我现在真的是啊，原来我已经毕业啊，快十年了之类的。
那有什么遗憾吗？
我觉得就是搬家搬的太仓促了。我觉得
没有好好说再见吗？
像我的车车啊，我的可爱的小蓝宝，我都一直觉得就是啊，我居然这样就把它给卖掉了哦，我应该好好再摸摸它啊，然后感谢它、
啊、我那时候跟你说你可以送我，你没有送我。
我应该好好再摸摸它，感谢它就是这样子让我代步了这么久啊。然后还有一些
他说默默在等你耶，在路上等你，说像狗一样，对，
讨厌，
做我的主人，
讨厌、欸。
三个月后就会回来开我了，我好兴奋，
再也不回来了。
啊，我被抛弃了，我就这样被卖掉。这个人、哦、这个签名的人是谁？是谁来开我？
哇、哦，真的是，真的很烦呢、欸。
给罪恶感，
真的是烦死。
给你一些罪恶感。
还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那时候我搬回去，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想，为什么在台湾待这么久？你就居然搬回去了？或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好像搬回去，然后就不告诉他们，
我会生气。
嗯，
不被重视。
Literally，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这样。
那你有 po 文吗？好像没有 po 文。
我那时候没有 po 啊，我没有 po。
大家回台湾都会 po 一篇长的文章，像作文比赛一样。
我没有哎、欸，因为我觉得
五段吧，应该五段起承转合，然后最后一个那个 hashtag 或者不是 hashtag，
感谢
感谢感谢的话，然后大概破300个赞这样。
我没有，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回去了。对，还有一些国家公园没有去，忽然想到，但之后还可以回来啦，所以没关系。
哦，你随时可以回来。
哪一个国家公园？
我很想要
想去。
比如说 Grand Canyon， 我没去过啊。哦、然后那个什么羚羊谷，我也没去过啊。
嗯
嗯，
那个都蛮经典的。
对啊，哇，优胜美地我也想要再去一次啊。但优胜美地我觉得因为出差我就很难安排，因为它都需要很早以前，就是比如说 campsite 去 reserve。
你可以请假啊。嗯，
对啊，可以请假。
生命就很奇妙，你不觉得？我们旁人看嘉宾做的决定是非常荒谬的，可是像三号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变成两全其美的一个决定，你知道吗？就是他在台湾找到一个很好的 career， 然后也是家的感觉，然后偶尔还可以回矽谷看看老朋友，两边都有吃到，这样就很屌。我觉得真的
很
屌，我觉得是
很厉害，
很完美。
可是其实中间真的是非常多艰辛，就我回台湾有一段时间非常的 down， 甚至有一段时间的前一份工作没有做得那么顺，就是诶，我那个生活不适应，然后工作也没有很顺，然后朋友那边也有一些摩擦。那一阵子我真的就觉得我很像你知道擂台比赛，然后被人家哇就这样打趴在那个擂台，那就不如就让我现在这边躺一下好了，我就好像不用那么急着站起来，我好累哦，让我躺一下。我就是一种 loser 感其实很重，然后甚至也会觉得说，然后那难道我又要再回美国吗？那我原本抱持的那些期待和想做的事情回到台湾，结果什么都没做成，然后诶，我瞬间又要回美国，这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小 loser 啊。因为我回来之后，然后诶，就是就不太适应，然后所以我工作就也裸辞，然后之后才就又找到新的工作。就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struggle， 然后自信心真的是全失，诶，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然后我以前觉得说诶，至少设计是我的一个 skill set， 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是一个能做设计的人吗？我好像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我心里一直想就 make it work 就好了，在地上躺一阵子好，但是有时候也应该要起来了。然后好，起来以后那我就再慢慢找路好了，反正我就是抱持着走一步算一步，然后机会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就觉得说我一定就是要又要继续待台湾或者要回美国，又找很多工作机会啊，就是我美国也找，台湾也找，我欧洲也找，日本也找，我全部都找。反正我就觉得说啊，我就是哪里有不错的工作机会我就要去试。
是嘉宾那段时间我也是参与其中啦。
知道。
对，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不是该也太惨了吧。
真的很惨耶、欸。
就是开车的山，
哎，我好想知道、哦，
就开另外一集
啊。最后很多人都会说，你想要的生活是你自己做决定，真的做决定的人其实蛮少，都尤其是做那种重大的决定，更是少之又少。嘉宾做我这个决定，你会给就是正在做决定的听众们有什么样的意见跟想法吗？好老套的感觉，你觉得这个是好问题吗？
好问题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哎、欸，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follow your heart。我觉得常常很多人都说他没有选择，所以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是对也不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可是我觉得每个选择后面都有很多 trade off。 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去好好思考说你人生的 priority 是什么。比如说有人的 priority 是因为家庭，所以他离不开比如说某一份他讨厌的工作，就是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你的 priority 就是家庭，那就没关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的选择。或者有一些人就哦，他决定选择他的工作，然后或者是到处跑来跑去，但可能他就很难有家庭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各种的 trade off， 我觉得没有不好的选择。可是我觉得就是要 follow your heart， 知道你的 priority 什么，然后忠于那个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这个鸡汤真的很好喝啊。
鸡汤
很浓郁啊。
我笑死
了。我还是很羡慕你耶，就是可以回去，然后我现在觉得是不是结婚不要结最好。
结婚比较哎，不要坐这山望那山，好不好？
不能全都要啦。
不是，我其实那时候有想过，如果我也是被 lay off 嘛，我就想说，我可以就是也是先回台湾待一阵子，然后可能也是跟那时候男朋友，就现在老公远距一下，然后可能之后看怎么样再回来。但那时候的决定嘛，就是说，哎，那不如我们就先拿到绿卡，然后绿卡之后有。你知道他假如说稳定了，我就有这个权利可以两边跑。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讲就还不是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就还没有，还不是我最想要的那个 生活的，对，所以
但我觉得会慢慢 work it out、欸、我觉得只要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底下，就是你很清楚哪些事情是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我觉得知道想清楚这件事情对于做选择真的是很重要，一方面也是之后就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那时候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那时候有想清楚啊，我就是对我来说比如说家庭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就不会有后面的后悔或者是抱怨。我觉得最害怕的是我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
什么都要吧，我觉得什么都要最可怕的、
什么都要，然后就好后悔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啊，为什么不是，就是可是因为你那时候因为你怎么样所以你没办法那样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有身份问题我可能也很难这样子潇洒的就是回去
离开，
因为要考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啊，因为如果现在离开你相对应的Worst case 就是你可能彻底不能回来，你可能彻底丧失能够在美国工作的机会。
对啦，他们有可能说我如果我离开美国我会后悔，那就变成说离开美国是他们会后悔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去做。
给大家参考一下啦，
参考一下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故事，对、
嘉宾的故事给大家参考一下。
只是我觉得一个前情提要，像我怕有些人就说哎呀他这就回去了，
不会
然后结果他其实
对大家也别这么冲动，就是真的很多不同的时间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QA 时间
要来我念了，对不 对,
对，你要念一下。
好，今天的 QA 第一个有没有抱怨吧，周末没塞事情好像很浪费。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我觉得我一定要出门我的周末才算完整的人，就如果我一直待在家里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好像都没有做事情
啊那我好像就是很不完整那个人我周末几乎都在家里，这今年比较常出去，我觉得之前都在家里啊，其实也看着外面，
那你在家里干嘛？
就是看着外面的阳光，就觉得好灿烂，也会觉得说有点空虚这样子。
灿烂老姐要空虚什么意思？
就是在家里空虚，然后又不知道去哪里啊？
哦，
我不知道嘉宾那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在湾区的时候吗？
对，在湾区周末的时候，
在湾区周末的确常常不知道要干嘛。我觉得疫情那时候也让自己的生活适应也变很不同，因为之前也会觉得周末不出去好像就是有点浪费。我觉得因为疫情其实就必须你要在家，然后之后就也蛮享受其实什么都不做在家耍废也是挺好的，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个 balance。
好，第二题。
第二题是个抱怨，被老板知道要去南加，然后就临时被叫去参加南加办公室两天的 workshop。
这就是他自己在抱怨了
这是我自己的抱怨
自己的抱怨
那南加
哦，跟
你说好好好奇哦。好，
没有没有，就因为我不是去 San Diego 嘛，然后跟另外一个同事在 One on One 的时候就是提到，然后他就想说我会来 One on One， 刚好他们那一组有一个 Escalate 就是需要他们帮忙，他可能就问我老板说他会在南加这一周，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抽空去帮他们这样，所以我就被我老板指派过去了。
那累吗？
好累。
爽吗？
Workshop 不是通常有时候蛮有趣的，
关在一个 meeting room 里面，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就是讨论，然后a lot of talk，
但是他们
讲话讲很多
哦。但他们是你熟悉的同事们吗？
就一个两个哦，只有两个是我比较熟的同事，然后其他的都是 PM 或是 researcher， 然后或是 PM 的头，然后他们都是另外一个产品线的，所以跟我原本的 PM 组也不一样。
这有结论吗？只有一个结论。
有啊有啊，我们后来
还好，那还不错，那还不错，有个结论就好。
那 OK 啦 ，Worth it， worth the time。
最惨就是讲三天然后没有结论，
那就会发疯。
对啊，最后一题 ，last minute call 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有人在周五，然后原本想 chill 跟你一样，然后可是接到一个 last minute call。我觉得周五很多这种抱怨，我觉得很好笑。
周五的 last minute call 吗？
对啊，为什么 last minute meeting 啊？不想要跟 intern 开会啊，然后原本想要 chill， 可是客户一直打来啊，一直问问题，很烦。
那通常都怎么应对？我通常就会超级无耐心对于这种 last minute call， 我觉得很没有耐心。
叫你怎么反应？
瞬间觉得说 ，Oh my God， 就是周五想要早下班，但是之后就想说，好，如果这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找耐着性子把它处理完。但心里还是会觉得很不爽。大概是这样，
真的。
对啊，我好像很久没有收到 last minute call， 前公司的礼拜五我几乎都没在工作，没有人在工作，真的是
这样也蛮好的，
没有人在工作，我觉得大家都很坚持礼拜五没有什么在工作的这个原则，所以我
前公司真的也是还不错耶、欸、
我觉得还不错啊，都是要 chill 可以 chill， 要玩可以玩啊，可是就是
嗯，
这就是你知道的，
我知道的，好没事
好，喜欢我们矽谷台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 IG Silicon Tai Lao SILICONTAILAO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也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底下留言啊，帮我们评五星好评哦。OK，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